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飞越沮丧重新得力。飞越沮丧重新得力，沮丧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经验，中国人俗话也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顺心的事情总是避免不了的。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也常会遇到一些不顺心不如意让我们非常沮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越多用真理来武装自己，那么相对的，我们对抗沮丧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因为真理本身会带来能力，一个懂得用真理来武装装备自己的人，他就能够成为上帝国度里面的精兵。
是的，相信沮丧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陌生。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困难我们会沮丧，我们被误解了，被伤害了，受到攻击，或者是失去工作，失去财产，失去爱情，这一些都会叫我们沮丧。那么我们在面对沮丧的时候，到底要用真理如何来装备自己，以致我们可以飞越沮丧呢？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说，首先就谈到一个人一定要建立跟神有爱的一个关系，因为人被创造最先的目的就是爱上帝，敬畏上帝，听从上帝，倚靠上帝。当一个人是这样的人，他就会以上帝为乐，上帝成为他喜乐的泉源，他按照上帝这样创造的目的来生活，他是一个凡事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他就会经历到平安和喜乐。刚才说了，因为上帝是平安喜乐的源头。事实上我们看见平安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恩慈、良善、温柔、节制。这里面提到喜乐，这里面提到和平，和平就是平安，喜乐和平安，一个人有了喜乐和平安，这是圣灵加给一个专心爱主、追求主的人自然有的果子。那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当然他抵抗沮丧的能力就比一般的人要强，他就容易飞越沮丧。
这样说起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就容易陷入沮丧里面。因为人是为上帝而创造的，
不错，
我们本当为他而活。我以前认识有一位姐妹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信主9年了，可是呢他一直有忧郁症，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到他跟上帝呢没有建立起任何亲密的关系，而且他的人生的目标呢只为自己活，他并不知道人生是要为上帝而活，所以上帝在他的眼中呢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他没有真正的进入信仰的核心里面。那么当我知道他这样的情况以后，我第一件事情要挑战他的就是让他看见他需要跟上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要为主而活。那么当我这样勉励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受教的心，他愿意开始凡事讨主喜悦而活。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因着他开始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因着他生活的目标开始愿意为主而活，他9年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的滋味。可是在过去的9年多以来，他有很严重的抑郁症。他说，我这9年来没有尝过平安喜乐的滋味，原来是因为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我不知道为主活，我的人生里面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而导致的。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我很高兴，当我 与主有来往，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开始经历到平安喜乐。
的确，他就说，我信主这么久了，现在才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不管是在做家事或者出外工作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想，主啊，我要怎么样活才能够像你那个样子。因为他受的教育也许不多，但是这是他能理解的，主啊，我要怎么样活才能够像你。他说他跟耶稣基督常常有说不完的话，很愿意跟什么事情都告诉主，向他倾诉，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要求问主，主啊，我这样做，我这样说，你会高兴吗？他也求主引导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不愿意做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他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开始充满意义，我觉得我活得很快乐。所以从这位姐妹的身上，我们就见证到了一个人开始与神建立了爱的亲密的关系，他这个人就会完全不同。我们记住姐妹所说的话，她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生活开始充满了意义。这实在是非常感人的。
我们要飞越沮丧。第二点，我们要用寄居者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损失。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短暂的，这个人生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永远拥有的。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很多的得失的时候，要有一个寄居者的心态。你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永远拥有的。
我们要有一个寄居者的心态来面对，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寄居者的心态呢，我们就会非常的依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实人生下来就开始了一个依恋的过程。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依恋我们的父母，我们依恋朋友家人，我们依恋家里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依恋我们的房子。但是呢，我们因为把整个依恋依靠都放在这个人神以外的这些人事物，以致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安全感放在上帝的身上而导致的。
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在依恋，可是一方面我们又不可避免的一直不断的在面临失去。就是说，这些依恋不可以照我们心里所想的永远存留在我们身边。人不断的面临失去，因为这些毕竟都不是永存的。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失去岁月，失去青春，失去亲情，失去友情，失去健康，失去朋友，失去金钱，失去工作，慢慢的失去身体上行动上的自由。当我们一直失去这些我们很习惯依赖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开始经历痛苦，慢慢的也可能开始经历沮丧。
其实呢，失去的本身往往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所在往往是因为我们人太依恋所拥有的这些人事物。所以失去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就会很痛苦，
甚至有沮
丧。甚至有沮丧。圣经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呢并不真正的拥有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世上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短暂的，有一天都会失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会失去的，我们心里就要有预期有一天要失去。如果我们没有预期有一天要失去，当失去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承受。
你说的太对了，那些越是紧握着所拥有的不肯放开不肯松手的人，他就会有很大的难处来面临失去。不少人在这位统管万有的上帝的面前很强势，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遭遇不如意的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你允许让我面临这样的失去？为什么你这样？我不服，我不愿意服啊！当然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不去服从上帝的主权，但是这种的不顺服，这种的不服气，只会带给自己比失去的本身更多的痛苦，于事无补，对人没有真正的益处。
关键就是说，我们必须愿意 放开手，愿意面对和接受失去，愿意看自己在世上不过就是一个客旅。并且我们也要深信说，当上帝允许这些失去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也会赐下足够的恩典和能力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失去的难处。
是的，
我们要愿意放开手，愿意让神把这一些啊，他我们所紧紧依恋的事物来拿走。我们要愿意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这个我们紧紧抓在手上的人事物。并且呢，上帝其实呢也不断地赐下属灵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第一个伟大的属灵资源是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安慰我们。除此以外，神也赐给我们很多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
是，
所以上帝会持续地赐下属灵的资源来帮助我们面对失去。
我们不要等到失去本身那么痛苦的时候而没有任何的预备，平时我们还没有失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这个暂时的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乡，在那里就再也没有失去了，在那里我们可以完全的没有眼泪，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痛苦，没有黑暗，也没有死亡。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临之前，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失去是免不了的。我们要接纳人生会有失去的事实。
确实，我们真的没有拥有一切，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很清楚地说，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界。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不过是上帝暂时的把它交在我们的手里，暂时的交给我们保管而已。我们不是真正的这些事物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上帝自己。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管家的心态，我们不过是暂时的来管理这些人事物而已，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管家的心态，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约伯所说的，约伯他在面临一切的失去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对，而且刚才你也提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上帝以外的人事物的身上。当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上帝，全心的相信依靠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不管是身心灵的需要或者情感上的需要，上帝都成为我们的牧者。好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耶稣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忧虑，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有上帝这样清楚的应许，我们全心的信靠，要相信他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我们有这样子的相信，相信说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是个寄居者，这些真理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能够飞越沮丧。
不错。
不过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但是在面临失去的那个时刻，人感情上的忧伤那一定是会有的。我们不会因为说我知道了我有永恒的家乡，所以我在地上面临失去的时候我就完全不痛苦，完全不哀伤啊！
这一点提出很重要，
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所失去的一切，以致我们有能力来面对失去，但是呢，这个忧伤难过的情绪它还是存在的，只是它不会长久的一直抓住我们，一直让我们陷在长期的沮丧里面啊！有真理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不会长期的陷在这个沮丧里面，但是我们会有短暂的忧伤跟难过。
一方面坦然承认他的存在，其实也不要害怕去面对他，不要害怕去面对这些心里面很真实的感受和沮丧的感受，可以去跟关心自己的朋友啊。你刚才提到资源，也许神放一些朋友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去跟他谈论心里面所感受的很真实的，也可以也被鼓励把这些心里真实的感受来学习向上帝倾诉。我相信我们一般弟兄比较不容易把心里面这些真实的感受啊来表达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操练的哈。你看在诗篇里面，大卫他就是很真实的把他心里面的感受都来告诉上帝啊，不管是高兴的，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难受的，他以一种愿意顺服上帝主权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他也寻求上帝的安慰啊。虽然我们说大卫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是他也承认心里面有很多在人看软弱的时候，他都向上帝来倾诉寻求安慰。你看像诗篇62篇第8节，诗人这样劝勉我们，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一般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避难所，那只有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我才需要避难所，其实在大卫的诗人的心里不是如此，他遇到任何的挫折沮丧难受，他都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是他的避难所。那像这样健康坦然的面对痛苦，起到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我们在面临失去的时候陷入长期的沮丧当中不可自拔。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不被鼓励的，就是有人说当你面临沮丧面临失去的时候，你一种控诉上帝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痛苦啊，这个是不被允许也不被鼓励的。我们是要一种像大卫一样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上帝让这个事临到我，我愿意顺服他的主权，我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不是埋怨，不是责怪，而是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安慰，上帝乐意与忧伤痛苦的人同在。我相信以这样一个顺服上帝主权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上帝就会安慰我们。
第三个要帮助我们飞越沮丧的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诠释人生的祸福。我们发现很多人他沮丧是因为他总是看自己是不幸的，而且也习惯把从小到大所遇到的每一件不幸的事情都反反复复的去思想，他就看自己是个不幸的人。或者呢看别人比自己顺利，他就认为说别人是很有福气的，我呢我不顺利，我是不幸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要靠真理来脱离致死这样的错误的思想模式。
每一个接受主永生福分的人就不应当再看自己是不幸的，我们是不再用今生所遭遇的难处，而应当是用永恒的福分来重新的定义诠释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我们的罪除去，让我们这个原来远离神的人得以重新的能够来与这位圣洁尊贵的主来往，而且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浪子他回头不再面临这个饥饿和死亡，而他的父亲还加给他尊贵，还接纳他，还给他荣耀，还让他继承产业。我们的主对我们就是这么好，并且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与神来承接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与他永远同住，有份于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荣耀和恩典。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结局。那既然有这样永恒的结局，我们既然有这样永恒的福分，怎么能够再看自己是不幸的呢？
这样说起来， 真正不幸的人是那一些在永恒里面灭亡，与基督无份，在未来的黑暗里面永永远远的接受公义的刑罚的人。
对，
他们真的，他们的结局就是痛苦、眼泪、刑罚，这些人才是真正不幸的人。如果我们透过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是有福气的人，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福气。一个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他是在永远的祸患里面。这也更加的激励我们要快快的去把福音传开来，以致让我们周遭的人也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福音和福分。
说得很好哈。所以因此，一个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不能再把自己定义为是不幸的人。那么你开始操练，所以你要常常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我们建议你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为我舍命，用他的宝血赎买了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是什么人，我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福分的人。所以我要向保罗来学习。保罗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把世界上的一切各样的事物都看成是粪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真的比我有钱，他比我有势力，他比我享受，他的工作比我好，他的家庭看起来拥有世界上世人眼中一切所羡慕所渴求的他都有。但是除非他们悔改，他们没有救恩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将来要在永远里面与神隔绝，他们要永远跟神分开，永远落在黑暗里面。就像你讲的，他们才是最不幸的人。因此我们就要为着我得到的救恩来向主感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如果我们单单是领受神的恩典，自己享受，自己感恩，那也不是上帝的心意。还是要为这些还没有得着永恒福分的人，为他们祷告，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使命感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找到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活着也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也会有喜乐的。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些不顺利啊，或者想到过去的一些难处，我们脑海里有一个说，哎，我很不幸，我是一个天底下最不幸的人，有这样的思想冒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用真理来抵挡它。你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着永恒的荣耀和福分，我绝对不是一个不幸的人。事实上我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分救恩临到了我。
感谢主。
当我们常常用这种真理来自我对话的时候，慢慢的这些错误的消极的这一些说自己是不幸的这些思想就不能够捆绑我们，我们就不会陷在这种沮丧里面。那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是有永恒荣耀的人，明白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跟永恒比起来，我们今生就像一滴小水滴，滴在好几个太平洋那样子的短暂，那样子的微不足道。因此呢，我们要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短暂的时间来荣耀主。我们真的能够荣耀主的时间机会是太有限了。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就是说我们想一心一意的来荣耀神，看荣耀神是我今生活着的最高意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容易陷在沮丧里面的。
我想起一本书叫《密室》，这本书的作者叫彭科利。二战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家人，他们都因为想帮助犹太人，藏匿了犹太人在自己的家里，最后都被送进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最后他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姐姐都死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头，但是彭科利却活了下来，并且他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他向人传达饶恕人的福音。你看他是受害者，但是他向别人传述饶恕的福音。他的故事曾经被拍为电影。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当时他因为身体的这个问题呢，在医院里面承受极大的痛苦。 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去见他，看见彭克利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现在是情愿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呢，能够脱离这些病痛呢，还是愿意继续的忍受这些病痛？彭克利思想了一下，他这样回答，请问哪一样会带给我的主更大的荣耀？那就是我的选择。
你看，彭克利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自己的舒服作为选择的标准。
是。
他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是以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来作为他的标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激励。
也是一个榜样。
也是个榜样。
嗯。
你想，一个一心一意想要为了荣耀神而活的人，他就不容易陷入沮丧。他把病痛看为是一个能荣耀神的机会。
是。
你想圣灵是不是也会多多的加添力量给他，让他来荣耀上帝呢？这样的人是一个能够飞越沮丧的人。
而且上帝借着他的见证继续的以信心说话来激励我们这些后辈哈。那其实彭克利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看苦难、看难处，一个眼光的问题。
眼光的问题。
我们是看难处影响个人舒适的一个绊脚石，还是说就像你讲的，看这些难处是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机会？
嗯，
一个完全没有荣耀上帝意愿的人，当他面临难处的时候，他一定在那里怨天尤人，怎么那么倒霉又是我啊？他没有办法啊接受这个事实，容易沉浸在沮丧、痛苦啊这些苦毒里面，当然他就不可能在那样的境况里面来带给上帝荣耀啊，也不可能在那里去经历神的能力，他也失去了可以像彭克利一样来祝福别人啊，带给别人福分的机会。但是彭克利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愿意在人生的每个处境里面来荣耀上帝，甚至于在自己身体的病痛上，他也想怎么样可以荣耀上帝。我就想到很多历世历代的那些为主殉道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他能够在死的这件事情上还要荣耀上帝，已经到死了，我要借着我的死还要荣耀上帝，让人看见我的主配我为他死，所以他们用他的死再一次荣耀上帝，再一次见证上帝。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第一世纪当基督徒大大的受逼迫，甚至于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看见基督徒都被杀害，几乎要绝迹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又一个这样为主殉道的勇敢的弟兄姐妹，就把福音爆炸一样的传开来，因为人看见能够为他死，这些人愿意甘心乐意为了信主而死的信仰，一定是有他生命的震撼力，所以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和见证。我们也开始来勉励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每一个人生的处境当中都愿意来荣耀上帝。当你有这样的意愿，当你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一定带来抵抗沮丧的能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这样激励我们，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真的是眼光的问题，你看到上帝把极大的福分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你愿意为荣耀他而活，这就是一个眼光，你的眼光是正确的，
对，
你的眼光是永恒的眼光。
嗯，
接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要飞越沮丧，我们要记住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陷入沮丧，是因为想要以外在的表现来争取自己的价值。
嗯，
当然这个跟整个社会文化都是以人的
风气，
整个风气都是以人的表现来衡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这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你可能从小到大你的父母、你的学识、你的老师、你的朋友， 都是看你的学业成绩啊，你考的考试考得好，你是好学生，那人家就觉得说，哦，你有价值。
嗯，
你考试考不好了，可能别人就觉得啊，你比较没有价值。好，或者你长得漂亮，你长得英俊，人家说你有价值。你钱赚得多，好，你说啊，这样的人是成功的，有价值的。我们的社会习惯用我们的表现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呢，我们要改变这个价值观。
嗯，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已经得到了永恒荣耀的地位，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赐给我们的。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他说成了。成了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宣告，
嗯，
宣告救恩已经完成，
对，
宣告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完全的救恩和福分，以及最高荣耀的地位。透过他的救恩，我们得到了最高的价值跟地位。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要在这位荣耀的主的面前来服侍他，跟随他，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分。这就是我们最高的价值和永恒的地位，我们已经得到了。
你讲的这个成了，就是真是了不起的宣告啊！我们就记住，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地位上的改变。本来是一个败坏的啊，注定要在永远里面灭亡的人，要被丢在地狱里面的，接受永远刑罚的，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地位和价值的。
嗯，
一下子被提升到非常尊贵的神的儿女啊，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神儿女的地位上。所以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改变我们眼光的问题，不再是人怎么看自己，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而是从圣经的真理看见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提醒我们，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句是神家里的人常常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嗯，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凡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人，
嗯，
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错误的看法。
当然这是错误的。
其实呢，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所以神接纳我们作为他家里的人。我们来看一下，有一节经文在罗马书九章八节。
罗马书九章八节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肉身的不一定是儿女，只有应许的才是儿女。所以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才是儿女，不是说你被神创造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子的。
也可以说是啊，你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你不要认为因为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我理所当然也是神的儿女，这个也是错误的。
另外还有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经文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注意这个经文后面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但不是上帝的儿女，他还是上帝的仇敌。上帝的震怒常常的在他的身上。那只有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有这样的福分，才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与上帝来往。
正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上帝光明尊贵荣耀无比的子女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反映出来像这样光明子女的尊贵荣耀的地位来。正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所讲的，从前我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之所以要有好的行为的表现，是为了回应上帝的爱， 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不是为了像你刚才讲的去赚取上帝的爱，赚取上帝对我们的好感，不是说自己表现好，哇，上帝就多爱我们一点。因为我们过去是这样的，我们表现好一点，父母多爱我们一点，老师多爱我们一点。 但这个是过去啊，是不合真理的。不是说我们表现不好，上帝就少爱我们一点，不是的。我们要记住，在基督里，基督已经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啊，他已经收纳我们了。我们不需要用好的行为去表现来赚取，看我们够不够资格做上帝的儿女。
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
对，
上帝已经爱我们，接纳我们了。如果我们还以为说我要靠好行为去争取上帝对我的爱，那我当然会常常活在一个恐惧当中，
不错，
也很难跟上帝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一想到说上帝这样子的爱我，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为的就是要让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上帝的爱是这么样的好，上帝的恩典是这样的伟大，我可以在他的爱跟恩典当中学习成圣，学习成长。我不用担心我今天表现不好，神会把我踢出去说，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儿女的。
对，
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让我们在他的爱的安全感里面学习一天一天的成圣，这实在是很大的福分。
很好。但是我也想到哈，有些时候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个已经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有基督徒啊这样一个荣耀身份的人，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们会想借着好的成绩向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啊，这样的人呢容易患得患失。当我们有好的行为表现，我们沾沾自喜；我们行为表现不好了，我们就很灰心很沮丧啊，甚至自暴自弃。这里面也包括服侍主的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要借着我的服侍建立很多的这样那样的让我可以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以夸耀的。我们要小心这样的心态。我们认识一位朋友，他的母亲从小就贬损他，说他没有出息啊，他没有他妹妹聪明，他没有他哥哥能干。反正从小到大，在他母亲的口里，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对自己说一句话，我一定要证明给我妈妈看看，我不是没有出息的。你知道，就是这句话成为他日后一个人生方向的一个转变。他从那时候开始读书非常努力，工作非常拼命，甚至信了主之后，他服侍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他不知不觉的就想透过这些外在的成绩、外在的表现来证明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结果很不幸的，在这么多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得不到别人对他的肯定，他内心就非常的痛苦。虽然他信主好多年，但是心里面那一个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价值的那个东西，那个价值信念一直没有被摇晃，一直没有被击碎。结果他就被那句话所捆绑，没有真正的经历自由、喜乐和释放。
当我们想尽办法说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价值的，就像你讲的，
是，
这就是活在捆绑、痛苦、紧张、焦虑当中。所以我知道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就勉励他，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你永恒的价值已经赐给你了，你要领受这一个永恒的价值，是透过神的恩典你得到了，你不是透过自己的行为去证得这个价值。那么我也勉励他说，你愿意尽心尽力的去做好你人生当中的责任每一件事情，这个不是要证明你的价值，这是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是光明的子女，你愿意尽心尽力的去讨上帝的喜悦。当然你过去受这个父母 你的母亲骂你没有出息的影响，以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人生的价值观啊。你信的主真的是要活在真理里面，要脱下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当你的脑海当中又想起来说啊，我妈骂我没有出息，我要证明给她看的时候，你就要用真理来拒绝。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得到了永恒的价值跟地位了，我不需要证明什么给任何人看。同时呢，妈妈对你的那一些骂你的话、屈辱你的话一些伤害你的话，你就要靠着基督的爱来饶恕他。当这些话伤害你的话出现在脑海，你就说，我靠着主饶恕我妈妈的伤，对我的伤害，而且我已经有永恒价值的人，我应该活在这个爱和恩典当中，我要有这个安全感跟释放，不需要去证明我的价值。
这位姐妹刚开始听她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她突然发现过去50年为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活着的完全是错的，他等于是白活了，所以他很难过。但是之后他冷静下来，他就做见证，他说啊，我没有想到我开始不用再为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这样的活，单单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就的这个永恒的价值，我心里面开始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得到释放，真正的感觉到很自由很喜乐。单单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价值观，就释放了他。过去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可以证明他活得非常的累，非常不快乐。所以如果你也像我们的这位朋友，向来都是靠着外在的表现，或者仍然想靠着外在的成绩表现来衡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从今往后你要刻意的去对付这样一个不合真理的价值观，开始活在上帝的真理的价值观里面，你会得到经历真正的自由。
可以这样来自我操练啊，就是说在别人称赞你的时候或者是贬损你的时候，你就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告诉自己说，别人对我的称赞不会增加我永恒的地位和价值，
不会
不会，因为上帝已经把最高的价值赐给你了，是赐给你的，不是靠你的行为来挣来的。别人对我的贬损呢，也不会减损我任何在永恒的地位和价值，但是我愿意操练在别人对我有所批评的时候，谦卑的去听别人的中肯的意见，为的是帮助我能够好好的改善我自己，让我今天成为一个更与我所蒙的恩相称的人，并且也能够在我帮助别人服侍别人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这样自我对话，这些批评不能减损我的价值，但是我要谦卑的接受，以致我可以成为更好服侍别人的人。
我觉得这点提得很好，这也是我们讲到最后一个要飞跃沮丧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开始会愿意去关心他身边以外的人的人，一个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舒适的人，从来不去关心别人的人，一定是很容易沮丧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的潮流世俗会鼓励我们单单为自己活，可是我们也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时代的沮丧，这个时代的忧郁症超过以往的世代。为什么？因为人单单为自己活反而容易落在沮丧的当中，因为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把人造成是一个单单为自己可以活的人，单单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顾自己的人，其实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没有活出来神原先造他的价值和意义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用真理来武装来装备自己，我们对沮丧的抵抗力相对的就会提高很多，因为真理本身带有能力，我们懂得用真理来武装的人一定能够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和期望。但愿神借着这个课程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并且从今往后为了荣耀他而活，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会 飞越沮丧，重新得力。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思想到、思念到你所为我们成就的。当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宣告。我们一切的努力要想靠自己来得着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得到释放和喜乐，都失败了。巴不得主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们来学习，也向彭科利姐妹来学习。她总是在人生的每一个处境的里面思想哪一个可以更荣耀主。我们也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他怎么样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习惯靠外在的表现来证明、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常常用真理来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反映出身为光明子女的尊贵和荣耀来。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看见人没有救恩、没有你，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没有盼望。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拯救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巴不得主你也使用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在这个世代做刚强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